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五章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请我天父，我们爱你，主耶稣基督，我们爱你，圣灵，我们爱你，三一神，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你，我们尊崇你，我们多谢天父，因为你创造我们，而我们的天父又是各位不离不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要献上感恩。愿我们每一个人当在敬拜的当中，将我们一切的荣耀颂赞献呈给我们的天父，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八福的最后一个的福，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大家今天即见到的这一幅图画就叫做十架山，是一个名胜地方。啊，有些人说，啊，十架山是个名胜地方。它有一个很流远一个渊源流长的一个的故事，啊，它是在波罗的海一个小国立陶宛，就有一个景点就叫十架山。在十九世纪，因为反抗苏联那个的统治，他们起义，很多人被杀，又没有办法辨认尸体，所以后人就用很粗糙的十字架就放在小山丘作为纪念。1944年到1990年立陶宛仍受到苏联统治的，所以苏联当局就用推土机将十字架山上的十字架就是逐一来到去，就是来到去铲走它，破坏它。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过了一段日子，这个山上面又继续重新那些的十字架又再插回在山上面。然后就是当立陶宛独立了，今天刚才我们所见的，你已经见到不是一些粗糙的十字架了，是呢很多呢是即可能是精美的设计，或者呢是那个用料呢，很美丽的一些的金属来到去做的十字架，它成为这个立陶宛一个旅游景点。不过它告诉我们，当日有很多的人为了国家的缘故捐躯，他们死了，他们在这个地方连名字或者尸体都找不到，所以他们就将十字架来到去放上这个的山上。十字架对于基督徒来讲是一个的苦难的象征，十字架对于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受迫害那个的见证，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预备救恩一个很重要那个的这个的准备。第五章其实全章的这个马太福音，耶稣所讲到的百福，基本上来讲是，当中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个的义是整个登山宝训一个的主题，而这个的百福那个里头充满着义这个字，无论是在这个不同的开头中间结束都谈论到神那个的公义。而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就讲明，耶稣说门徒的义呢是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的。那如何理解呢？怎样理解这个义呢？神的义就是说呢，神所看到啱的事情对的事情，那些在黑暗权势底下不怕反对和威吓，坚持住持守住真理信仰和公义的，因此他们遭受人们的迫害。耶稣就说那些为义受逼迫的人，他们所做的牺牲是不会白费的。 主耶稣很清楚说，这一班受逼迫的人，他们不会白费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的公义是藉着耶稣基督的受害，到跟从的门徒一生追求那个的使命和目标。信徒因为行义而受逼迫，反映他们按照圣经中的义，在一个不义和敌对神的世界里头行出上帝的旨意。因为义是指向一种生活和信仰实践那个的行动。在澳洲有一位的出色榄球员叫做霍礼，他在 Twitter 发放圣经的经文和写上他对这段经文的见解，但是他这个的行为就遭到榄球总会的警告，要求他收回的信息并且要道歉。然而霍礼坚守信仰，他被告上这个仲裁法庭，就控以违反合约条款。仲裁庭判定罪成，反对者就认为他发放仇恨的信息，令到那些同性恋的同婚人士不安，是不宜作国家队的代表。而赞成者就认为澳洲的宪法写明是允许宗教自由，他仅仅是引述全球23亿的基督徒所相信的圣经，何罪之有呢？相对来说，另一件事在板球队另一个的运动那个的联赛板球队的队长和他的队友在比赛当中公然的作弊，收受贿赂，打假波，但是那个过程却被这个摄录机录低了整个的过程，传播于世界，令到全国蒙羞。但是他们却未被迫要退出球坛的波，亦都没有终止他们的合约，仅仅只是两年的停赛。一个严重影响整个国家的事件，同一位的球员表达他的信仰在 Twitter， 用他个人的身份，他不是用一个所谓榄球员的身份，但是却遭到一个严重的法庭的那个的定罪。审判庭下令终止霍礼四年高达400万的合约。霍礼坚守真理有信道的精神，为了信仰他坚持他不会收回他摆在 Twitter 那个的分享，是值得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来到去思想。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一个故事，在美国有同志有同性恋的人士，他们结婚去到一个的蛋糕店想要订个蛋糕，而那个店铺的负责人就拒绝为他们做这个蛋糕其实今天餐厅有拒绝人进入餐厅的权利，是吗？我们都听过的了咁呢一个嘅饼店话我唔做，即系我唔接你嘅生意，其实有咩问题啊？但系最终佢又系被告上法庭，话佢哋歧视所以你发觉，你以为做基督徒守住信仰，今日喺呢一个嘅世界里边系一件容易嘅事，但系我哋知道并不容易。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耶稣宣告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不是世人所期望的福，人不会期望受逼迫，是吗？但是跟随耶稣本来就是一条苦路来的，是一条危险的路，是一条会走向死亡的路，吊诡的是那些坚持信仰的正正是走的一条蒙福之路。十二使徒除了卖主的犹大吊颈自杀约翰遭掳，其余的十个都是被逼迫致死的。外当使徒保罗最终都是受逼迫而死亡的。在初期教会，你见到因为罗马政府 對基督教這個信仰認為是會危害帝國的，所以在早期那個的耶穌升天之後的一群信徒，那百幾二百年他們受著迫害，他們受著釘十字架，被放在這個鬥獸場，被野獸咬死，或者被人來到去殺死，甚至有很多是釘十字架而死。在教會的傳統裏面就講到彼得說他上十字架，他要求羅馬那些的行刑的人將他倒釘十字架，他覺得他不配作為耶穌的門徒，所以他呢寧願呢是怎樣在死的時候要倒釘十字架因為教會歷史講當那個迫害到最後他要一定要上十字架的時候呢，他曾經離開過羅馬，所以他是為了這件事的緣故，他覺得他不配，所以他要倒釘十字架。當耶路撒冷教會大遭逼迫的時候，使徒反殉道，但是福音卻說因為這個殉道的緣故，福音就開始怎樣向著猶大、猶太和撒瑪利亞各處廣傳。那些逃離這個耶路撒冷的信徒，他們受著迫害，但是聖經就並沒有說這班的信徒他們找窿捐，他們找山洞去走，他沒有啊。聖經說這班的信徒做什麼？他們各人分散到各地，就將福音傳遍去普天下。腓力就下到撒瑪利亞宣講基督，又行了很多醫治趕鬼的神蹟，在城裏面就大大歡喜。沒錯，迫害來到，信徒受迫害，但是當他們持守信仰的時候有什麼結果？個結果就是福音一路向外來到擴散。2008年東印度奧里薩邦一個印度教的領袖被殺害，後來有政治組織承擔責任，是他們做的，不過仍舊有很多人就完全不是，是基督徒做的，因為他們很仇恨基督徒。為什麼仇恨呢？原因是呢，基督徒呢在他們的邦裡頭，在那個的地域當中呢去辦這個的教育對這些印度低下階層的文化辦學，提升他們的知識生活，他們覺得我們的階級文化是我們那個的所謂持守的所謂價值觀，你們這樣做令到他們學識很多東西，其實是不對的，黑衣就是黑衣，黑衣就不應該會變鳳凰這個就是他們的心態。所以為了這樣的緣故，他們四處謠傳殺這個領袖其實是基督徒做的，足於就引發全城暴動，而這個暴動的結果死了59個人，151間教堂被焚燒，13間學校被焚毀，4000個信徒的房屋被焚，18000人受傷。仇恨當謠傳當傳遍的時候，你見到是幾咁可怕，是幾咁令人悲傷的一件事情，但是並不停止，基督徒繼續傳福音。我曾經看過一位的這個美國的領袖 Joyce Meyer， 他的團隊在印度搞報道會，整個場是坐滿了人的，就是說在近年的裏面神那個的福音沒有停止向這個印度裡頭的人來到去傳播，神繼續透過不同的人向印度來到去傳講福音。當然我們最熟悉的就是 Mother Teresa 啦，是吧，這個的德蘭修女在印度幾十年的裏面為了服侍那些貧窮人服侍那些病人，服侍那些低下階層的人，是吧，直到他死的那一天為義受逼迫，對天國的子民 有什麼的益處呢？雅各書就是這樣勸勉，他說我的弟兄啊，你們落在百般的試煉裡頭，都要以為大喜樂，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這個的試煉，就會生出忍耐，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那即是怎樣？如果我們經歷過苦難，如果我們在百般的試煉中能夠忍耐的話，我們就能夠成全完備，就好像聖經說好像一個完全人一樣，又好像耶穌的教導，你們要完全好像天父的完全一樣，亦都可以這樣說，這些能夠透過考驗的基督徒，他們能夠成為一個什麼屬靈的人，他們成為一個屬靈的人。彼得就說了，親愛的弟兄，有火煉的試驗臨到你們，你們不要以為稀奇啊，好像是很非常的事，不過你們要開心，因為你們跟基督一同受苦，使你們在祂榮耀顯現的時候可以歡喜快樂。如果你們在地上為基督的名受辱罵，是有福的，因為上帝的榮耀的靈會常住在你們身上。當我們願意為主受苦的時候，神榮耀的靈在我們身上。不過我又要提醒信徒，我們有時候受苦不一定是為基督受苦的，我們的受苦可能是基督徒犯罪的受苦，基督徒的那把口不收而受苦，基督徒呢 講人壞話而受苦。有時候我們的受苦可能是這樣來的，我們要分清楚什麼是真正為主受苦。上帝如果允許逼迫磨難這個火煉臨到我們，必能操練我們的信心，練淨我們的品格，增強我們的靈命，使我們更加能夠蒙上帝所重用，作為榮美的見證。弟兄姊妹，希伯來書曾經告訴我們，是不是那些的所謂信心偉人，他們都憑著信心經過很多苦難迫害的時間，甚至乎那裡怎麼說，有很多的人他們即是勝過苦難之後都還未見到那個的應許的，這個的亞伯拉罕到他行完他地上的路程，他可能最多是見到他第四代的，可能 他會見到的 是這個雅各和以掃的，亞伯拉罕的生平有機會，我們說有機會，他是見不到上帝應許什麼，你的子孫好像呢這個的海邊的沙那麼多，他見不到的，但是他憑著信心，他行過他人生的每一個階段，他被主接回去，但是他的生命因為這樣的緣故被上帝稱他為什麼信心之父。1999年美國科羅拉多州哥倫拜恩高中有兩名高中的學生攜帶著這個炸彈，有一些炸藥和槍支，殺害了12名學生和一名教師，兩人亦都最後呢自殺身亡。有一套的電影叫做《我不以為恥》，就是根據當時第一位被殺害的女生17歲這個的女孩子這個的 Rachel 她的日記所拍下來，在她槍殺之中第一個被殺身亡的女孩子。這個的女孩子Rachel 很喜歡攝影、詩歌、話劇，她是一個充滿夢想和這個的熱情的人，她很有藝術天分，她的日記寫下了她靈魂之語，讓世界看到一個決意和上帝同行的女孩子。瑞秋在日記當中直接地跟上帝傾吐心意，他的日記這樣寫，上帝啊，使用我去觸摸那些還未被觸摸的人，上帝啊，我想讓你使用我去觸摸那些還未被觸摸的人，我有很多 大的熱情和願望想要服侍你，我現在就想去做想做的事，我現在就想要好像孩子般的信心一樣，我現在就要用我的心和靈魂去感受你，我現在就要你充滿在我生命裡面。上帝將使用我去感動年輕人，但是我不知道會在什麼時候亦都發生什麼事情。這個大約就是在他被害的之前兩三年所寫下的，在那個時候他由初中他由小到初中的時候他還未信耶穌，當他信了耶穌之後呢，他開始呢就即變成一個傀儡，喜歡去參加一些 party， 喜歡跟那些的同學去那些跳舞的舞會但是後來呢他信了耶穌，後來他信了耶穌，但是當他信了耶穌之後呢，他面對很大的一個問題，就是呢他要跟同學分享信仰的時候呢，那些同學那些曾經跟他所謂好 friend 的同學馬上就遠離他馬上呢就不跟他玩了這個呢令他呢感到很孤單。而在槍擊案發生的日子這個的瑞秋他已經中彈之後他未死，一名殺手就呢扯住他的頭還問他，現在你還信不信你的上帝，他卻毫不猶豫地來到回答，你知道我相信，因此這個的槍手再次向他開槍，結束了他地上17年的生命。當我們行善，這個社會不一定會善待你的，當我們要跟隨耶穌基督那個旨意的時候，要活出神國度子民的時候，這個世界是不會喜歡我們的。為什麼啊？耶穌基督一早已經跟我們講了這個世界恨你是因為他們恨我主耶穌這個世界會恨你因為他恨我主耶穌，我不求你們離開這個世界，我只求你們在地上有平安，而我的所賜的平安並不像世人所賜的。正因為耶穌曾經這樣的應許，正因為這個世上的平安是令到人有很多恐懼，耶穌說他所賜的平安跟世人不同。什麼不同啊？就是你見到當日一班門徒後來個個都殉道被殺的時候從來都不害怕的。為什麼他們不害怕啊？因為他們心裡面知道他們是屬於神的兒女，因為他們知道他們不屬於這個世界，因為他們知道當他們離開世界的時候，他們將會去到耶穌基督為他們所預備的天國的裡頭。這個世界是不會喜歡一班信耶穌的人，這個世界跟神是敵對的，但是神的應許就是當你被踐踏，你被逼迫，你是屬於天的，你是天國的擁有者，你是屬於神那個所愛的兒女。為主受苦的基礎是什麼呢？耶穌基督很清楚地跟我們說，如果有人跟隨我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因為凡救自己生命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必得著生命。因此凡是想過一個真真正正基督徒生活的，必須捨己，放棄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舍己就是对自己那个老我说不，对上帝和他的旨意讲 yes， 让上帝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中，来到管控，来到管理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生活，这个是受苦的基础所以我们背十字架不是一次的经历，而是一种天天的经历。生命是当然宝贵啦，是吧？但是耶稣对我们的生命有特别的提示，凡为我丧掉生命就必得着生命。在地上我们当然希望活得长寿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面对很多不同的处境 有灾难，有疾病，有时候是意外，很多这些的情况会发生的。但是很多时候甚至乎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好像刚才那位 Rachel 一样，甚至好像我们听过前一排在这个有黑人教会有人揸枪入去向教堂来到扫射，而死了很多这个的黑人的弟兄，我们都听过这些那个的见证。如果我们要得着丰盛的生命，我们就要有背十字架为主受苦那个的准备。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为义受逼迫，消极的意思就是要跟世界说不，不要跟世俗妥协；而积极的意思就是说要跟从上帝，知道什么是神的善良、顺存、可喜悦的旨意。为义受逼迫的原因是要表明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作为基督徒可能会遭受逼迫，而圣经有不少被逼迫那个的故事告诉你们，主要他们受着身体受伤害，耶利米被迫害，大卫被追杀，但以理被投入狮子坑，新约的雅各死在刀下，大部分的使徒折磨致死，越是努力侍奉越多受逼迫。我不知道今天你受什么逼迫，但倘若你的伴侣是未信耶稣的话，我们相信你可能都能曾经面对过伴侣的逼迫，当然不是很大问题的啦。不过你要知道，如果你是在一个回教国家里面，你其中你是太太的或者子女的信了耶稣，你回到去要跟你的丈夫或者你的爸爸宣认你是信了耶稣的话，那个的迫害就不是好像今天就是我们在家庭当中被人闹几句那么简单。有机会是什么？赶出屋企。有机会甚至什么？甚至乎呢，那个父亲呢将他的仔女杀害都有。这个呢是在回教国家就是传回来的，给我们所知道的很多信耶稣那个的见证。为义受逼迫的人有下列的福气：第一，天国是他们的。这个话给我们，八福由第一福开始，天国是他们的。那班是一班什么？另类贫穷的人，知道自己有罪，知道自己需要神的人，天国是他们的。而这一班的人在终结的时候，那些愿意为着上帝的义而去接受逼迫的人，他们亦都是属于天国的。前者是一群虚心的人，自认另类的贫穷；后者是一群他愿意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受迫害，他们愿意被辱骂、被毁谤，坚持为逼迫自己的人祈求。这个是进入天国子民得荣耀的盼望。第二方面是天上的赏赐。路加福音第六章提醒我们，人为人子的缘故憎恨你们，排斥你们，辱骂你们，除掉你们的名，如同除掉邪恶，你们就有福了。因为在那日你们要喜乐，看啊，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丰厚的。有另外和合本就译做是大的，那个大是极大 mega 的意思，这里的翻译是叫做丰厚，很丰厚的，很丰厚。今天即使你面对什么的困难或者迫害或者是毁谤辱骂，又何足挂齿呢？耶稣说当那日天上的赏赐是丰厚的，来形容将来信徒因着迫害的缘故所得着那个的奖赏。9月10日，911前一日Turning Point USA 创办人查理·奥克克 Charlie Kirk 在犹他州谷大学演讲遭枪击，这件事我们都在新闻知道。这个 Charlie 他死的时候年仅31岁，他正规划 在全國的大學巡迴演講，包括移民、墮胎、跨性別問題。他是一個信仰和真理勇敢站立的耶穌基督門徒，他的殉道見證了主的說話，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什麼？天國是他們的。今天我們來到我們的生活的裡頭，我們在我們生命的每一刻，在我們看回自己對信仰是否認真的時候，我們有沒有反思？有時候信耶穌之後會大量失去朋友，很多那些朋友他們不接觸我們，或者我們接觸他的時候，他們就第一句就說見還見了啦，千祈不要說耶穌有沒有這種這樣的經驗？我呢就在中學中一的時候呢信耶穌的我信了耶穌之後呢就真的大發熱心曾經跟自己同班的同學呢總之呢就一有機會呢我們就跟他們傳福音的了，所以很快呢我呢就有個花名就叫耶穌仔那些同學呢想我收聲嘛，那就會說耶穌仔又來講耶穌了但是呢鍥而不捨的精神當中呢就有幾位同學呢都信了耶穌，有一個呢就起初呢就相信紅太陽這個共產黨這個什麼最高領導人是誰？最早期毛澤東所以呢足足跟他拗了兩年就中一拗到中二，誰知中三他信了耶穌他就扔了本紅太陽扔了本紅太陽他信了耶穌那時候 有幾個同學，有一個呢文質彬彬他真的呢個名字叫文彬但他的樣子都是文質彬彬呢他本來呢是他說父母呢是天主教徒，我又跟他傳福音，他又信了耶穌他信了耶穌之後呢呢就後來呢就他中學畢業了中五了，教會就剛剛呢就有一個我母會呢就有一個叫做教會幹事做到65岁60岁当年退休了，要退休了。咁我话：喂，阿斌啊，教会有个位置好啊，服侍主好啊，你去申请啊咁样。咁佢咧就开始咧第一份工就系、是、喺我牧会做呢一个嘅干事，做到今日佢都仍然系做紧干事。我知道教會有個制度是 有升遷的，他現在已經是有三個幹事，他可能是叫做幹事阿頭，即是那些主任級的了，叫做主任級，由第一份工做到今天他準備退休的了，他都還是做教會的幹事，哇很忠心啊，你知道嗎？很忠心的一個弟兄，這個弟兄在神的家裏面一路為了教會很多的事情來去煩擾，但 是我們看見一個信耶穌的人，當他信了耶穌之後，他清楚主耶穌的救贖之後，他為神願意將他的生命擺上，由第一日到今日他仍舊是為教會來去獻上他整個的人生，在那裡他認識了，在我教會認識了他的今天的太太，有兩個的細路，上帝在他的生命當中給我們看見當一個人為神的緣故去服侍上帝那個的慈福。第二方面，作為耶穌的門徒必須要準備為義受逼迫，真的嗎？不會的嗎？知不知道為什麼呢？很多時候呢今天很多基督徒不太敢跟人家傳福音，是吧？他很怕人家拒絕，但有時候他是很怕人家罵，甚至乎有很多就很怕我傳福音失敗我傳十個都不會信的了，心裏面有一種這樣的那個的態度，是吧？弟兄姊妹， 会不会有一些的想法，就是说我传福音会被人骂被人打的呢？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因为前面那些的想法，那些的理由其实是错的，是吧？就是说那个基督徒有这样的想法，哎，即是没面了，哎呀，他都是不信的啦，那这个是撒旦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因为要被迫害，我们怕被人打，而我们不敢去传福音，那我们就要问回圣经怎么讲，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你准备好了没呢？而当你愿意接受为义受逼迫的召命，那耶稣基督有什么应许呢？今天我们在这个的圣经当中，我们看见上帝给我们很清楚的应许，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愿我们的弟兄姐妹都能够预备，都能够知道，都能够学习圣经的真理，不是听回来的。这个是真金发牧师在他分享这个八福的时候其中的一句，就是金石良言，圣经的真理，那个的真理不是听回来的。当一个圣经的真理是真理的时候，是实践出来的。你能够将圣经真理去实践，你真真正正就是一个拥有圣经真理的人。你清楚耶稣基督那个八福的教导吗？我们低头，我们祈祷。天父，我们多谢你，多谢你赐下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生命来到去抹去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每一天我们能够是行走这一条的天路。我们多谢你主啊，今天其实我们在美国的当中，是我们其实很自由，是我们享受着很多就是我们可以敬拜的生活，但是同时间我们其实听到在美国的里面，就是信仰已经差不多是叫做沦陷。我们在美国的当中其实都见到很多迫害的事情，我们更加在美国的当中，我们体会到很多时候传福音那个的困难。因此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认识八福到我们生命当中那种的造就，更加让我们学习怎样去行出来。求圣灵加力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